能够跟天弟兄姊妹一同来研读神的话。
好高兴今次有机会同大家一起研读神的话。
我这个专题是第一次，事实上我也是第一次在这种大型的聚会里面带这么久的专题。
我第一次讲的专题，都是第一次带领这样的聚会。
那我今天所要讲的这个旧约人物刻画，也是我以前包括我在教会牧会的时候也很少有系统的介绍的。
这个题目呢，我以前都很少有机会介绍。
所以对我来讲是第一次的经验。
所以对我来讲是第一次的经验。
那我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今天早上我在跟那个张文传牧师吃饭的时候，我就把这种情形告诉他。
今天中午我同张文传牧师吃饭的时候，我把这个情形讲给他听。
那他就说，哦，那你就把我们当做 guinea pig， 然后我们做实验。我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先到这个大会里面拿一些人做实验，看看会发生什么结果。
他说我听，拿你们来做个实验，试下看有什么结果。
但是我相信我们读的都是神的话，我绝对不会给你们错误的药。
我相信我给你的都是神的话，所以不会给你一些毒药。
我相信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一定会造成很好的结果。
相信神的话进入你们里面的时候一定会造成一个好的结果。
我所准备的这些材料通通是从圣经里面拿出来的。
我所准备的那些材料全部都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
所以我不晓得，我要先了解一下各位弟兄姊妹对圣经的了解哈。
我想先来了解一下大家对圣经的了解是怎样。
这样子的话我们以后我们的，如果你们各位对圣经的了解比较深入的话，跟我们了解不是很深入的话，我们以后读经的时间我们就可能要稍微要看多少圣经，我们就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根据大家对圣经的熟悉程度，我们可以调整这个速度和花的时间。
所以我有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当中慕道友的请举手好不好？
当中如果你是慕道友的，请你举手。
OK， 都不是慕道友，都是对圣经很有追求的哈，很好。
我有个慕道友
很好哈。如果我们对圣经很熟悉的话那我就不需要再用多一些时间来念圣经哈。那下面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当中把旧约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请举手。
我们当中把旧约从头到尾读过一次的请你举手。
把旧约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请举手。不多哈。 OK， 或者说你对旧约里面的故事你觉得旧约的故事蛮熟悉的，请你举手。
你对旧约的故事比较熟悉的请你举手。
OK， 差不多有加起来有三分之一哈。
三分之一。
所以我们可能也需要多一些练圣经的时间，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读圣经的话我这一堂专题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看看，能够体验到圣经里面有那么多的奥秘我们仔细的去读。
我们今堂目的就是使大家能够体验到圣经有这么多的奥秘，我们去读。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当中练文史的不是理工的我们知道到美国来留学很多都练理工，练文史的请你举手。
我们当中读书是文学历史的请你举手。
OK， 很好很好，谢谢你们。我希望这些练文史的也能够多给我一些 input， 因为我本身我大学的时候练的是理学院那我现在处理的这种东西都是属于文学文史方面的，所以我并不是基础并不是很好，所以你们可以给我一些 input。
希望你读文史的能够给我提的意见
所以我们是在这里一同学习，
我想你有一起学习
让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我们有五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有一起有很有意义的时间。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主耶稣，感谢赞美你。
因为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平安地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方来。
你平安带我们来到这里。
在这么好的环境的里面，一同来研读你的话语。
在这么好的环境里面，一同来研读你的话语。
我们求主你亲自借着圣灵来教导我们。
你求你借着圣灵来教导我们。
因为如果没有你圣灵的引导跟启示，
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引导与启示，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了解你的话语。
我们就没办法真正了解你的话语。
所以我虽然在过去你给我比较多的机会能够读旧约
因为 过去给我较多机会读旧约。
但是如果啊没有你圣灵的引导跟带领，这些知识并不能够真正造就我们。
但如果没有你的圣灵的带领和引导，这些知识也没办法来造就我们。
所以求主你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
求你藉着圣灵与我们同在，
启示我们，
启示我们，
开我们的眼睛，
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在这里听的人不只是听到人所讲的话，
让我们在这里听的人不单只是听到人所讲的话，
更能够直接从圣经里面来领受你的教导，
更能够从圣经里面来领受你的教导，
好让我们透过听见你圣经里面对我们所说的话能够得到生命的智慧，
好让我们透过圣经你对我们讲的话，我们得着这个生命的智慧。
我们把未来这四天的时间都仰望在主的手中，
我们将以后的四日都仰望在你手中，
求主丰富地与我们同在，
求你丰富地与我们同在，
也分别与其他的小组其他的讲座同在，
也分别与其他讲座和小组同在，
让我们一同在这里蒙恩，
让我们一同在这里蒙恩，
这样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
祈祷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我们这个讲这个专题讲座的目的最主要是从圣经的人物里面来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合神心意的人。
我们这个专题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通过圣经的故事，使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
圣经里面的人物好像是一面镜子一样，
圣经里面人物好像一面镜子，
能够反映出我们人生的百态，
可以反映出我们人生的百态。
如果是好的榜样，可以做如果是好的，可以做我们的榜样。
如果好的，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
如果是不好的，可以作为我们的见解。
不好的，可以作为我们的尴尬。
我们在看圣经里面对人物的刻画的时候，
我们看圣经对人物刻画的时候，
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圣经很注重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圣经很注重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多过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或者是拥有多少东西还重要。
多过我们看我们做了什么东西，拥有什么东西。
我们以后看到这种实际人物刻画的技巧的刻画人物的技巧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事实。
当我们看到这些刻画人物的技巧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事实。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的里面，
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里面，
越来越不注重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越来越不注重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们越来越看重一个人能够做什么事情，
我们越来越看重一个人能够做什么事，
一个人能够拥有什么东西，
一个人
拥有多少东西，
拥有什么事，拥有多少东西。
我们从最近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事实，
从最近的美国总统大选可以看到这个事实。
各位都知道那个Bob Dole 跟克林顿之间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们看到 Bob Dole 和克林顿之间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如果从怎么样的人来看的话，Bob Dole 是一个更好的人。
从很多人的眼光来看， Bob Dole 是一个好的人。
大选完了以后，我看到有一些就是有关于他们的那种民意调查。
大选之后，我看到有些这样的民意调查。
大部分的人在做人这一方面来讲，都比较喜欢 Bob Dole。
大部分的人在做人方面来讲都比较喜欢这个 Bob Dole。
他很爱国，
他很爱国，
他很负责任，
他很负责任，
他是一个家里面是一个 好父亲，好的榜样，
他屋企里面是一个好的父亲，好的榜样。
我们看那个民意调查都赞成，如果说你喜欢谁来做你的父亲的话，都选 Bob Dole 比较多。
在民意调查里面提到你喜欢哪个做你父亲，大家都提到这个 Bob Dole。
但是讲到做事情呢，大家就去选 Clinton。
但是提到做事情呢，大家就会选 Clinton。
虽然我们知道 Clinton 并不是一个很可靠的人，
虽然我们知道 Clinton 不是一个很可靠的人，
在小学校小孩子念的学校里面，那些小学生 都说他是一个 big liar。
在小学里面很多学生都说他是一个骗子。
我们知道早期那个华盛顿总统是诚实是出名的，他有一个故事讲到他怎么诚实。
早期我们知道华盛顿这个总统呢，有一个关于他诚实的故事。
在我记得我刚移民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听到一个人对我说，说在美国如果你被人家骂说你是一个 liar， 那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
当我啱啱嚟美国嘅时候，人哋讲我听，如果你喺美国俾人哋话你系骗子咧，系个好羞辱嘅事。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社会，我相信在其他地方也差不多，就是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哈，越来越不受注重。
但系依家我哋睇到喺美国同埋喺其他国家，你系一个点样样嘅人咧，越嚟越唔受人重视啦。
那个客人等人家问他说，你有没有你过去年轻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所谓的那种 baby boomer 那一代，就是第二次大战以后哈，美国开始稳定了以后就家庭稳定了以后就生很多孩子，这些孩子从小父母亲就一直宠他哈，他是属于那个时代，像我这个年纪哈，都是属于那个 baby boomer 那个时代的。
那个总统 Clinton 呢，就是在二战嗰阵时候生长的，属于好受家庭的宠爱的咁样的人，生长嗰个时代。
所以那个时代的小孩子哈都被宠坏的。
嗰个时候的细路仔都被宠坏。
那美国开始有什么药开始有药物这种abuse， 就是这种substance abuse， 就是吸大麻了，这些东西都是在那个时代里面开始越来越多。
美国社会嗰啲吸毒嗰啲现象咧，都系从嗰个时候开始就越来越多。
有人就问说，克林顿说你有没有，你过去有没有抽过大麻？
有人问 Clinton， 你过去有冇抽过呢个大麻？
他怎么回答呢？
佢点回答呢？
他说我是有抽了，
我抽过，
但是没有吸进去，
但系冇食入去。
Big liar 哈，
大骗子。
但是我们看看那个克林顿还是当选了。
但我哋睇到 Clinton 一样当选了。
为什么？
点解？
他年轻力壮。
因为佢年轻。
他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佢仲可以做好多嘅事情。
我们都觉得说他虽然人品不好，可是要国家要当真，还是要能够做事情的比较可靠，比较好。
所以人们睇到，虽然佢
巴布多年纪大了，
巴布多年纪大，
能够做到多少事情倒不晓得。
能够做几多事情唔知道。
所以这是一般社会上的人的观念，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一般社会上人的观念都是这个样。
我们公司里面找人也是这样子，根本不管他什么人品怎么样，我们都很少去注意的。
我们公司里面雇人都是这样，人品怎样好少去注意。
我们衡量一个人，我们也看他一年能够赚多少钱。
我们衡量一个人怎样，就看他一年赚多少钱。
他拥有这多少这种世上的这些名利跟地位。
他拥有多少世上的名利地位。
但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说，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人比他拥有多少，比他能够做什么事情都更重要。
在圣经里面讲给我们听，一个人的本质比他拥有多少东西更重要。
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就决定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就决定他能够拥有什么东西。
一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人，就会决定他拥有什么东西。
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只有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才有真正永恒的价值。
在我们信仰里面，只有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一点才有永恒的价值。
有一天我们不管做多少事情，我们不管拥有多少东西，这些东西都要过去，都要毁坏。
总有一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会过去，都会毁坏。
但是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事情在神永恒的宝座的面前要受审判，或者是永远灭亡，或者是永远存在下去。
但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在神永恒的宝座面前，我们一是就要有永生，一是就要定罪。
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基督徒 有永生重生的时候，
当我们提到基督徒有永生重生的时候，
事实上是讲到我们的里面的一种生命的品质。
事实上是讲到我们里面生命的本质，
这种品质是会一直存到永远的，不会毁坏的那种生命的品质。
这种本质是指可以存到永远的，不会毁坏的那种本质。
所以哥林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那这种新造的人，这种心呢，就是一种本质的心，就是我们旧人都会毁坏的，但是有耶稣基督这个新的生命以后，就成为一个新的人，这个才不会毁坏的。
那个身呢是不会毁坏的。
所以我们读这个旧约人物最主要就是关系到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我们读旧约人物的时候呢，会关系到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圣经里面，圣经都是神的话，都是为了要改变我们。
圣经都是神的话，都是为了要改变我们。
圣经里面用很多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文体，要来让我们能够来得到改变。
圣经用不同的文体来使我们都得到造就和改变。
但是在我在读旧约的当中，我就发现说，这个人物的刻画是最能够帮助我们 来改变我们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
我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旧约人文的刻画最能够帮助我们，
就是说圣经的路它最容易引发那种读经的人在情感上的认同，
它最容易引发那些读经的人在情感上的认同，
而产生一种生命改变的大能，产生生命改变的果效，
而产生生命改变的一个大能和果效。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人物的喜怒哀乐，我们也跟着他们有喜怒哀乐。
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人的喜怒哀乐，我们也都会跟着他们。
我们看到圣经人物的时候，我们就很想多了解他们那种内心的动机，他们做事情为什么会这么做。
我们看到这些人物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去追求知道他们内心里面是怎样的动机，怎样去做。
我们就有一种感同身受这种感觉，
我们就会一种认同。
那么在感情上跟他们认同了以后，我们就会想到我们自己如果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会有什么反应。
当我们在感情上能够对他们有认同，我们就知道我们面对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会怎样反应。
所以我们就在这种过程当中，我们的思想观念，我们的人就会被改变。
所以我们在这种思想观念下，我们的人就会，
我们可以用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哈，来说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用圣经里面的例子来讲这件事，
就是当那个大卫哈，他犯罪了以后，跟八十八犯罪了以后，
当大卫哈同八十八犯罪之后，
那个拿单哈就来见他。
拿单来见他。
那拿单来见他的时候，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拿单来见他的时候，他做一件咩事呢？
他就是讲了一个人的故事给他听，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故事给他听。
他就对大卫讲了一个故事，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
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就是我要各位看的哈，就是要各位去注意的哈。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怎么样去看旧约里面怎么样去刻画这个人物哈？撒母耳记下，
一齐睇撒母耳记下
第十二章。
十二章。
我们从第一节哈看到第七节，
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七节。
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
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富户，一个是穷人。
富户有许多的牛群羊群，
富户有很多的羊群牛群，
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羊母羔之外，别无所有。
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
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
羊羔在他家里面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
有一个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他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
有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羊群牛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个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
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
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
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
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件事没有怜悯的心。
拿单就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
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
OK， 我们看看拿单他所做的是什么呢？在那个大卫跟别示巴犯罪，然后又把他的丈夫杀死了以后，拿单来到大卫面前，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们看看拿单来到大卫面前做了什么事。在大卫和八十八犯了罪之后，
他就是告诉他这个发生在这两个人身上的故事。
他就说在大卫和八十八这两个人中间发生的那个故事。
然后大卫听了以后，他就火冒三丈。
大卫听了之后，他火冒三丈，
他在感情上就跟这个穷人就认同了。
在感情上跟这个穷人有认同。
事实上在这个故事里面，那个拿单还有一点点小小的那个技巧放在那里面。
在这件事情上，拿单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在里面。
我们知道当大卫他犯罪以后，我一个人犯罪以后，他的良心一定不会太好过了，一定会不安的。
我们知道一个人犯罪之后，他的良心一定不好过，一定有不安的。
然后特别是犯罪以后啊，这个先知来找他哈、啊。我们知道，如果你啊你犯罪不好的话，有牧师来找你哈、啊，那我就你就可能会联想到说啊，是不是他已经知道这个事情等等。
知道一个人犯罪之后，如果一个先知来找你，就好像一个牧师来找你，你的心会知道，哎呀，是不是他知道我有什么事做错了？
所以在这个拿单跟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哈、啊，事实上他里面有一个地方哈、啊，好像让。如果这个大卫他听得出来的话，很聪明的话，他可以听得出拿单到底在讲什么。
拿单所讲的话里边，如果大卫聪明一啲，他应该知道里边的含义。
就是在十二章的第三节那里哈，他说睡他吃他所吃的，睡他所喝的，睡在他的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那个女儿那两个字。
就是第三节所讲的哈，食佢所食，喝佢所喝，想佢怀中，在佢看来如同女儿一样。那个女儿两个字，
那个女儿哈，如果用那个原文发音出来的话哈，我们知道他们讲一定是讲希伯来文，因为旧约是用希伯来文。旧约的女儿就是 Beth， 那个Beth 跟那个别示巴哈 Bathsheba 哈，那个是很一样的 ，Bathsheba 哈跟 Beth 是很音是很像的，所以那个拿单在这里好像有意无意的哈。用这个女儿，这个让他知道他是在讲他跟八十八啊犯的那件事情。
那个女儿呢，响希伯来文呢，同呢个八十八个名系好近似嘅，所以佢用呢个女儿呢个字嚟暗示呢个八十八。
然后我们看第五节哈，大卫哈，他的反应是非常的生气。
第五节我哋睇到大卫嘅反应系非常的生气。
他表面上好像是生那个那个妇人哈，就是夺了那个。穷人的那个妇人的气，就是圣劳瑞那人。
但是他表面来看就是很怒那个妇人。
但是我们如果稍微从大卫的这个心理状态来看的话，
但是我们从大卫心理状态来看，
我们知道当一个人他犯罪而不承认的时候，或者他身上有一个弱点而他不愿意去面对的时候，
当一个人犯罪他不愿意去承认，或者他有一个这样的弱点在他身上的时候，
那他就会用一种反弹哈，就有一种反弹哈，
他就会有一种反抗的心理。
所以有的人说哈，如果你很讨厌某一类型的人的话哈，
所以有人讲，如果你好讨厌某一类的人，
很可能你自己本身就是那种类型的人，
好可能你自己本身就是那一类的人，
但是你自己一直不肯去面对这个问题，
但你自己一直不肯去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你恨那个人，你讨厌那个人哈，事实上就是跟你自己在过意不去。
所以你一直很讨厌那个人呢，就是你心里面对自己过意不去。
所以大卫这个时候他就是很恼怒那个人。
所以大卫那个时候他很恼怒那个人，
也许是他对他自己不肯面对自己的罪的一种负面的一种反应，
也许就是他对自己的罪不肯承认。
然后当一个人他有罪的时候呢，他往往就是用自己的优点、要来掩盖他的缺点，或者是将功赎罪。我们一般人都有这种将功赎罪的心态，
很多人都是在这时候都会有一种将功赎罪的心态。
所以大卫就说哈，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
所以大卫就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
然后后面他就说，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
因为他行这件事没有怜悯的心。
那我们如果对大卫的这个生平比较熟的话，我们就看到大卫在犯这个事情以前，或者这个事情甚至这个事情以后，他都很有怜悯的心。
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件事情之后，他自己有很有怜悯的心。
你们可以回想一下大卫那个当那个扫罗无缘无故的追杀他的时候，他对他一直都很好，他没有去甚至有机会来的时候他也没有去杀他。
我们看到大卫怎样对待他以前那个王所罗门王，当他有机会被所罗门追杀的时候，他有机会去报复，他都没有去报复。
然后他对那个扫罗虽然是一直做他的对立，可是对那个对扫罗的那个孙子米非波斯他还是百般的恩待。
他对扫罗的孙呢，他都是百般的恩待。
所以他觉得他自己很有怜悯的心，
所以他觉得自己很有怜悯的心。
然后他就是用自己的怜悯的心来用一种愤怒的方式来表现出来，说那个人没有怜悯的心。
所以他对自己那种怜悯的心，用一种很愤怒的来表达。
然后他在这里还讲了一句很严重的话，他说他必偿还羊羔四倍。
他还讲了一句很严重的话，他必偿还羊羔四倍。
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王哈，
我知道他是一个王，
他所说出来的话就是等于一种审判，这是一种判决一样。
他所讲出来的话就好像一种审判，一种判决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你看那个故事的后续发展哈，你会发现说哈，他偿还羊羔四倍这一句话应用在他的身上。
我如果睇呢个后续呢、这个故事后续，你会发现咧，佢讲呢句话咧应验喺佢身上。
啊，怎么说呢？
点讲咧？
因为他杀死了那个拔示巴的先生，他杀死人家一个儿子。
因为佢杀死咗拔示巴嘅先生，佢杀死咗一个人，
结果他自己死了四个儿子。
结果他自己死了四个儿子。
如果对圣经比较熟的话，应该一下就可以联想到他第一个跟拔示巴哈怀孕的那个儿子生下来就死了。
如果你对圣经熟的话，你可以回忆起第一个咧，就系同拔示巴所生的那个仔死咗。
然后他后来他那个长子暗嫩呐、啊，长子暗嫩因为造物了他的同父异母的的妹妹他玛，结果被亚沙龙另外一个儿子也把他杀死了。
他另外一个仔咧因为同佢嘅家姐发生关系，所以被另一个哥哥杀咗。
然后后来亚沙龙他不是谋叛吗？背叛吗？结果也被那个大卫的军队哈、啊、在谋平叛乱的时候也被杀死，也把他杀死了。
另一个仔亚沙龙呢，又响叛乱嘅时候被和平军队杀死咗。
最后那个亚多尼亚，最后第四个亚多尼亚，他在跟那个大卫死了以后，跟所罗门哈、啊，在这种争夺王位的过程当中，也被所罗门把他杀了。
最后一个仔就系亚多尼亚，响大卫死咗之后，佢同所罗门争夺呢个王位嘅时候被杀咗。
所以他的确是偿还了羊羔四倍。
所以佢的确偿还咗呢个羊羔四倍。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面哈、啊，就是说拿单所做的就是跟他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牵涉到两个人。
所以拿单同佢讲呢个故事，喺呢个故事里边涉及到两个人。
然后大卫哈就在感情上跟这些人认同，
大卫在感情上同这些人认同，
然后他就自己本身就进到那个故事的情境的里面去，
他自己本身就进入了这个故事的情节里面，
然后他自己以为他自己很好，
他自己以为自己好好，
但是拿单却说你就是那个人，你是那个不好的那个人，而不是那个好的人，
但是拿单指出你就是那个人，是那个不好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然后他的生命哈、啊，就是他就看到自己的罪，后来就悔改，就写了那个很有名的诗篇51篇哈、啊，帮助了很多的人。
如果大卫认识到自己的不好，就写了一个诗篇51篇，帮助了很多人。
如果这个拿单一开始来的时候就马上指出他的罪哈、啊，马上用这种说理的方式、啊、要指出他的罪的话哈、啊，我相信达不到这种效果。
如果拿单来到大卫面前，一开始就直接指出他的罪。可能就达不到那种效果，
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在有一些教会就觉得说哈、啊，这个牧师都只会骂人哈、
啊。有时在一些教会里面有人觉得那个牧师啊，净系识得骂。
那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觉得说，他实在虽然是在罪的里面，可是他骂骂骂骂到后来，他也麻痹了，他也不觉得怎么样。
有些弟兄姊妹虽然在罪中，但系成日俾闹咧，闹到都麻木了。
但是我们看圣经里面哈、啊，他有不同的方式，对不同的方式，他上帝的话，他总是。上帝那么爱我们，他会想尽各种方式哈、啊，来把我们从罪里面拉回来。
我哋从圣经睇到好多例子，因为上帝好爱我哋，佢用唔同嘅方式把我哋救拉翻过来。
那这种人物的刻画哈、啊，就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方式哈、
啊。这个人物嘅刻画就系一种好嘅方式。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说，我如果你们看讲义的话，我们你就晓得我会一步一步哈、啊，跟着这个讲义哈、啊、往下讲。
会按住讲义一步一步往下讲。
下面我们就要讲到这个旧约人物的这个类型哈。
下面我哋讲到旧约人物嘅类型。
我用我们比较熟悉的哈三个词哈来说到三种旧约的通常刻画出来的人物的类型。
我哋用三个字我哋比较熟悉嘅嚟描述呢个人物嘅类型。
第一个是主角。
第一个系主角。
配角。
配角。
龙套。
龙套。
那我不晓得这个中文名、哦、跟那个是不是能够配合得很好，因为我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名词，所以我就用这个来配合。
我不知道你中文翻译恰不恰当，我想不到其他词。
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啊、就比较接近我所要讲的、啊、主角就是一种发展得完全的一个角色、啊、
看英文的话就会更加明白我想表达的意思，主角就是发展得比较完全的一个角色，
就是意思说这个主角就是一个很真真实实的人，
这个主角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我们看看他的圣经里面所呈现出来的他的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有感情有思想的一个人。
在圣经里面描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思想感情的人。
那我们也知道他做事情的动机，
我们都知道他们做事情的动机。
那他一定是有名有名有姓的，
他一定是有名有姓的。
那比如说这里面我们比较几个比较熟悉的人物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像亚伯拉罕
好像亚伯拉罕，
我们知道他有软弱的地方，
我们知道他有软弱的地方，
我们他知道他有他是一个信心之父，他有很强的地方，
我们知道他是信心之父，他有很强的地方。
然后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那样的人，
但他不是一成不变一直都是这样的人。
他早期的时候信心并没有那么强的时候，他还有恐惧害怕，他因为到埃及去聚居，怕人家欺负他，所以他就把一个漂亮的太太说是他的他的妹妹。
我知道在早期他信心没那么大的时候，比如他去到埃及居住，他就把他自己很漂亮的妻子讲成他的妹。
可是到后来我们看到当神甚至要求他把独生的儿子献上的时候，他也无条件的就把他献上了。
但到后来我们看到当神要求他把独生的仔献上的时候，他都无条件地献上。
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这种人生的这种很多面的这种表现，
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这种人生很多面的表现。
那个雅各也是一样，
雅各也是一样，
我们看到他有爱有恨有恐惧也有焦虑。
我们看到他有爱有恨有恐惧有焦虑，
他为了爱那个拉结漂亮的拉结，他就甘心 为他的岳父做工14年，而且好像一下就过去了。
他很喜欢这个拉结的漂亮，所以他甘心为他的岳父服侍了14年。
那他那么会欺骗人，结果后来上帝安排一个比他更厉害的，就是他的那个舅舅来欺骗他，那他就气得不得了我们看到他的恨。
我们看到他这么识呃人，上帝都安排了一个他的舅父来呃他。
然后当他后来他欺骗了他的哥哥以扫，后来有机会回去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如果你仔细看那个创世纪里面的描述的话，我们看到他怎么样精心的计划把那种他最不喜欢的人都排在 最前面，所以如果以扫要杀的话先杀他们没关系，那他最喜欢的那个人拉结跟他自己就排在最后面。我们看到他那种里面的那种恐惧跟焦虑。
我们从他后来回来见他哥哥以扫，他的精心安排怎样把他最喜欢的人留在后面，不喜欢的人排在前面，可以从这个事情里面看到他内心的那种恐惧。
所以这个就是很多样化的，这个人是很多样化的。
所以看到这个人是很多样化的，
我们也看到他怎么做梦，
我们看到他怎样
跟天使摔跤，
跟天使摔跤。
事实上这个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其实这个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上帝就是透过这个梦来好像把他里面的那种恐惧彰显出来。因为他做梦是在哪个时候做梦，正好就是他要去遇见他哥哥以扫的前一天晚上做梦。
他在遇见他哥以扫之前这个晚上做梦，神就使他通过这个梦把他里面的恐惧表现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很我们就看到这个人物非常多样多面都能呈现在这个故事的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很多个角度他的表现都呈现出来。
那个约瑟的故事也是一样
关于约瑟的故事，
在除了创世纪37章到50章都是记载约瑟怎么样从一个在家里面被宠坏的孩子后来变成埃及的宰相。
创世纪37章以后一直都是描述这个约瑟怎样从小孩子变成埃及的宰相。
有人说有一些文学家说这几章的圣经是世界文学史上最精彩的短篇小说之一
有些文学家说这几章是世界上最精彩的文学作品之一。
如果你仔细的去看的话，真的是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启示。
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启示。
一个家庭里面这种父母亲对儿女的偏爱还有造成儿女几个兄弟之间的不和。
在一个家里面父母对儿女的偏爱造成了兄弟姐妹之间的不和。
然后后来又怎么样，在上帝奇妙的恩典的安排之下，他们全家又能够大团圆。
但后来怎么样在上帝丰富的恩典之下，他们全家大团圆。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约瑟到后来他对那种兄弟的爱怎么表现出来
最后我们看到约瑟对兄弟的爱怎么样表现出来。
他看到他兄弟的时候到后来忍不住就想大哭，
所以最后看到他兄弟的时候都忍不住想要大哭，
但是他那时候是埃及的宰相，又不方便在公众面前哭，所以就躲到后面去大哭一场，然后眼泪擦干后再出来给他的兄弟。
但是他当时已经成为了埃及的宰相，他不方便在公众场合大哭，所以躲在后面。
事实上这些东西都是最好的那种那种电影哈，就是描述情感的电影的最好的情节了。
其实这些就好像一种描述情感的电影里面最好的一种情节。
事实上美国有很多英文的这种电影哈，也都是根据这个拍的。有一部名字就叫约瑟哈，就是根据这个拍的。
美国有很多电影其中有一个叫做约瑟，就是根据这个情节拍。
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最熟悉的大卫哈，大卫也是一样哈。
另外我也很熟悉的大卫也一样。
我们看到他好的一面，我们也看到他不好的一面。
我们看到他好的一面，也看到他不好的一面。
我们看到他在公众的面前他的表现是怎么样。
我们看到他在公众面前的表现怎么样。
我们也看到他在私底下他的家庭生活方面是怎么样的表现。
我也看到他在私下在家庭私生活里面的表现。
有时候我们知道，有时候一个人在公开场合跟在私底下就是很不一样的。
我也经常看到人在公开场合和私底下是不一样。
有一些丈夫爸爸事业工作做得很成功，在这种公司里面都是非常好的人。
有一些丈夫爸爸他们在事业上在公司里面做得很出色，
可是在家里面打太太，在家里面跟孩子造成很大的这种隔离的，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但在家里打老婆和使子女造成不和，
所以大卫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人物。
大卫就是一个类似这样的人物。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米甲跟约拿丹哈，这个也都是主角型的人物哈。
另外我也看到米甲和约拿丹，他们都是一种主角型的人物。
事实上米甲这个她是很特殊的，在旧约里面是很特殊的一个女性。
米甲这个人呢，在旧约里面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女性。
我们看到她是，如果我们把她跟约拿丹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就看到两个是一个对比。
我如果将她和约拿丹来比较呢，看到这两个人的对比。
米甲是 很有男性的作风，她什么事情都是用行动表现出来。
如果一个人很有男性的，她就会在她用行动来表现出来。
通常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女性的时候都很少有她们自己的意见。
通常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那些女性都
很类似
自己的意见，
很类似我们中国人 的传统，所谓的三从四德哈，就是我们这新一代的新人类可能不晓得什么叫三从四德了未嫁从夫嫁以后从夫未嫁从夫，不嫁了以后从夫，然后夫死以后从子，各位大家都不不记得哈。
你三从的，未嫁之前呢从夫，嫁之后从夫。丈夫死之后从子，
在旧约里面也是很类似的。
在旧约里面也很类似的。
讲到女性的时候，都是谁的妻子或者是谁的母亲等等就是他们在那个社会的地位里面的定位就是这个样子。
旧约里面提到女性也都是类似的，他们的地位。
但是米甲这个人物是很特殊。
但米甲这个人物，
他有自己的意见。
他有自己的意见。
他是唯一里面如果你看那个撒母耳记上的话各位这几天里面我们盼望，我盼望你能够多看一些圣经。如果你看得多，你再回来的话你就会我就更容易进入这种我所谈的这个情况里面。你看那里，他是唯一女生追男生的一个女性。
在撒母耳记上那里记载呢，他是唯一一个女生追男生的一个例子。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是很普遍的
现在的社会呢就很普遍。
我们说倒追
倒追。
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只有看到这个米甲这个人，他是很明显的把他对大卫的爱的爱表现出来。
在旧约里面，他就是很明显的唯一的，就是把他对大卫的爱表现出来。
也许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
在那个撒母耳记上，
撒母耳记上
第18章还是19章那个地方18章的20节，
在18章20节，
18章的20节，他说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
20节讲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
然后他这个爱哈，不但是心里面默默的爱哈，那没有人知道，不是他的爱哈，表现出来很多人都知道了，所以圣经里面就这么说。然后到二十八节哈，甚至他的爸爸都知道他的女儿米甲爱大卫。
佢呢种爱咧，佢系表达出嚟，甚至佢父亲都知道佢嘅女系爱大卫。
OK， 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而且米甲哈，当那个大卫。当他知道他的父亲要杀大卫的时候，他就从窗户里面哈，把大卫从窗户里面垂下去。各位知道啊，这些故事嘛，都在这一段里面。
啊，当那个米甲知道他父亲扫罗要杀大卫的时候，他就将大卫从窗口嗰度掉落去。
我们知道一个女孩子要把一个大男人哈从窗户里面垂下去哈，这个是需要。需要很大的力量的哈。
你知道一个女仔要将个男仔从窗口里面坠落去，
所以我们现在常常在电视里面看到那种哈、啊、女性哈、啊、在运动的时候那种肌肉很粗的那种，米甲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女人。
依家成日喺电视睇到啲女性肌肉好发达嘅，米甲就一个咁嘅人。
然后她为了爱她的爱大卫哈，她甚至可以骗父亲。
佢为咗爱大卫，佢甚至可以呃佢父亲。
所以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前进的一个女性啊。
所以佢系一个好先进嘅女性。
然后我们看到他一生里面、啊、也是有一个什么、啊、让他很遗憾的事情，就是他一生没有儿女，没有生儿养女。
但是他有一件事呢，使他很遗憾，他一生没有生育。
在旧约里面、啊、一个女性如果没有生儿养女的话、啊、就是她不像是一个完全的女性。
在旧约的时候呢，如果一个女性没有生不到小孩呢，她有一个不完全的，
就是她的一生里面没有满足她女性的那个角色了。圣经里面要表达的就是他一生里面没有满足那个女性的角色，
他一生就没有完成到那个女性的那个角色。
然后我们如果看那个约拿单的话，约拿单好像就是我们知道大卫跟约拿单的关系也非常的好，那跟约拿单的妹妹米甲也是有这种感情上的关系。
我们看到大卫对那个约拿单和他的妹米甲都是很好的，
可是约拿单他的表现就跟米甲就很不一样。
但约拿单的表现同那个米甲就不一样。
约拿单就比较，他的表达方式就比较属于女性的表达方式。你看他不是用动作，他用很多的话语啊。你如果看的话，用很多讲话哈，用很多讲话。
约拿单他表现这些呢，就是好像女人咁用讲话来表达。
我们知道女孩子这个嘴巴是最厉害的哈，嘴巴可以很甜哈，然后可以讲很多事情。那男孩子就是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就是用行动表现啊。
我知道女孩子咧好中意讲用话嚟讲啲甜蜜嘅话语，但男仔咧就中意大打出手。
可是我们看约拿单他就不一样，
就系我哋睇约拿单咧就
他就比较属于那种他的就是比较属于女性化的一种反应哈。
佢就属于一种女性化嘅嗰种嘅反应。
当他知道他的父亲要杀大卫的时候哈，
当他知道父亲要杀大卫的时候，
他就想办法哈，要安抚他父亲的心，就是用话哈来跟父亲讲。
他就想方设法安慰他父亲，用话。
OK， 我想我们你们回去可以仔细的看哈。所以在这个这两个米甲跟约拿单哈，这两个都是属于这种主角型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内心里面的爱，内心里面的恨。内心里面的一些挣扎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希望大家回去读一下圣经，从米甲和约拿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内心的爱和挣扎。
OK，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个主角就是我们看到他们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他们有思想有感情，他们做一些事情，他们说一些话，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实实在在活在这种真实的人表现在那个地方。
我哋总结一下，主角咧就系咁样嘅人，真真实实咁嘅人，有思想有感情，佢哋系好真实咁活喺嗰度嘅。
然后下面我们还有两个，就是一个是配角，一个是龙套。
另外两点系关于配角同埋龙套。
我这个讲义那个有一些比喻那个配角跟龙套的例子应该调转过来。
我呢个讲义里边有啲错，就系配角同埋龙套嘅嗰两个例子应该对调一下。
OK， 所以我们先讲这个配角哈，配角就是我用亚比该跟拿巴这两个例子来说。
关于配角，我用这个亚比该和拿巴来讲。
如果你翻开那个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的话，这个就是讲到拿巴跟亚比该这两个人的故事。
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那里就讲到拿巴和亚比该的故事。
所谓的这个配角就是说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只有某一方面的特质 或者只有一个特质，人格特质，或者有只有少数几个特质。
啊，配角呢就是他有一些人格的特质，一两个这种的特质。
就是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不是有很多很多层面我们可以去了解，而只是好像一个面，我们 只看到一个面。
我们看到这些配角呢，就不是好像一个三维空间地表现得他们那么清楚，而只看到他们某一方面。
OK，所以我们就看到，譬如说我们用拿巴做例子来讲哈。
所以我们看看拿巴。
这里拿巴他怎么说呢？拿巴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的第三节。
廿五章第三节嗰度讲。
他说拿巴哈为人刚愎凶恶。
嗰度讲啊，拿巴系为人刚愎凶恶。
所以拿巴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他这方面的这种特质，
所以我们看到拿巴这方面的特质，
但是他其他方面我们都不晓得，但是只有这方面让我们看到他有这方面的特质，
他其他方面我们都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方面的特质。
所以你看二十五节哈，也是二十五章的二十五节哈，
二十五章二十五节，
他的太太对他的评论也是这个样子哈。
他太太对他的评论也，
他说我主，他是亚比该对大卫所说，我主不要你这个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就是愚顽的意思，他为人果然就是这么愚顽。
他太太对这个大卫说，我主你不要理这个坏人拿巴，
怎么广东话
他太太对大卫王讲，我主你不要理这个坏人拿巴，他的性情和他的名相称，他的名叫拿巴，因为他的为人果然是愚顽，看到他各方面一个完整的人。
那这个亚比该哈也是一样哈，
另一个人这个亚比该也是这样。
亚比该他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很贤惠的保护他的先生哈，很贤惠的妇人。
亚比该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很
Okay. 所以他亚比该在这段经文里面对他的描述就很像那个箴言书的三十一章第十节到三十一节那里面所说的那个智慧妇人，智慧妇人建立家室哈，那个智慧妇人。
他就好像像诗篇那里所描述是一个智慧的妇人。
所以这是属于配角的这个角色哈。
这两个都是配角的角色，
就是他只是只有一面哈，只有一面的，我们只看到他的一面，不能够看他的整个，看到他整个整体。
我们只可以看到他的某一方面，看不到他的整体。
然后我们最后第三个角色就是所谓的龙套。
第三个角色就是所谓的龙套。
那这个龙套哈，就是也许他也有一个名字。
这个龙套呢，也许他有一个名。
可是他完全没有自己的个性，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表达的空间，我们也不晓得他心里面在想什么，我们也就是好像故事的背景一样啊。
关龙套呢，没有表达到他的内心思想和感情，只是一个名在那里。
就是说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好像不是一个真实的人，
好像他不是一个真实的人。
也许我们用八四八哈这个例子来看哈，
我们用这个八四八来看看。
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那里，就是他第一次的出现哈，就是在跟大卫看上他，跟他犯奸淫的时候，那是他第一次出现。
他第一次出现就是大卫同他犯奸淫的时候，他第一次出现。
第十一章的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的第二节那里开始。
下十一章，
我们看到他一出现的时候是什么？第二节说，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
第二节嗰度讲到太阳平西，大卫床上起嚟，喺王宫平顶游行，睇到一个妇人淋浴，容貌甚美。
所以他一出现的时候，他没有自己的身份，没有自己的人格，他是一个被人家观赏、被人家看的一个物体、一个对象而已。
佢出现嘅时候，佢冇自己嘅特性而系咧系一个俾人睇嘅一个咁嘅物体。
然后大卫差人去探听他的时候，那圣经里面接着告诉他说，他是某某人的女儿，是某某人的妻子。然后最后才说到他的名字就是别示巴。
结果大卫去派人去打听佢嘅时候咧，就讲到提到佢系某某人嘅女，某人嘅妻，最后先提到佢嘅名。
OK， 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看整个故事的话，我们 我们都不晓得他在他心里面啊、我们知道这一段故事里面呢、哦，发生很在他身上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我们都不了解，不晓得他心里面到底有什么反应，有什么感觉。
我哋睇到好多描述佢嘅事情喺度，但系我哋冇办法睇到咧佢心里边嘅感觉同表达。
譬如说，他在这整段经文里面哈，他只讲一句话。
譬如喺整段呢个经文里边，佢只讲过一句话。
就是当他跟大卫犯了奸淫以后，他回去发现他怀孕了，然后他就想跟大卫说他怀孕了。
就是他跟大卫犯了奸淫之后，他回去发现他怀孕。
可是他这句话也不是他自己去讲的，他也派一个人来替他到找大卫去替他讲。
这句话也不是他亲口讲，而是他派人去对大卫讲。
所以就说整个故事他是一个完全是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的表现。
所以整个故事里面没有把他那个人完整地表达出来。
甚至如果你看那个二十六节，他是乌利亚的妻哈，这里也没有叫他八十八。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以后，就为他哀哭。
廿六节都提到，他的妻听见丈夫死了咧，就为他哀哭。
然后哭了日子以后，大卫就叫他到宫里面去，然后他就做了大卫的妻。
哀哭的日子过了咧，大卫就把他接入宫。
然后他就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
然后他为大卫生了个仔。
你看这里只有两节经文哈，
又只有两节的经文。
可是你看这个一个女人哈，一生里面哈，很多很重大的事情哈，都在这么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发生。
但我哋睇到呢、这个对于呢个女人嚟讲，佢一生好重大嘅事情就喺呢两节里边。
她死了丈夫。
佢死了丈夫。
OK， 然后她又，跟大卫又有性关系。
佢同大卫有性关系。
然后她又生了一个儿子。
另外又生了一个仔。
特别是死了丈夫，这需要有多长的时间哦，去恢复这种从那种悲哀里面恢复过来。
一个人死了丈夫之后，佢要好长的时间从悲哀里边转翻过来。
然后一个女人生一个孩子，需要怀胎十个月哈，这当中这种心理上有多少要经过的这些过程？
女人一个怀胎十月的时候，佢内心的好多事情。
可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哈，就是用短短的两节经文就把它带过去了。
就喺经文里边，只系用短短两句话把佢带过去。
所以这就是我所谓的这种龙套哈，这个角色就是他本身哈，就是一个故事的一个背景啊。事实上，这一段故事最主要是集中在大卫他怎么样犯了奸淫哈，所以他要犯奸淫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女人 ，OK。所以这个就是这八十八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然后就
是龙套的意思啊。喺呢个整个故事里边，佢只系一个背景咁嘅角色。呢个故事里边嘅主角系大卫。大卫犯奸淫咧，就要应该有个对象，一个女人，佢就系一个咁嘅角色而已。
Okay，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这个龙套的这个角色哈。
就系呢个龙套嘅角色。
然后也许我先提一下哈，这个我们在这里看到几个哈，都是大卫跟大卫有关系的女人，一个是拔示巴哈，一个是米甲哈。
呢度提到哈，同大卫有关系嘅几个女。正就是一个巴士巴和一个米格，
然后我们也看到亚比该，
我也都看到亚比该，
然后还有一个是亚比撒哈，在这个龙套这一方面我就把它掉下来哈，一个亚比撒。
另外在龙套角色里面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亚比撒。
这个亚比撒就是大卫年老的时候哈，年纪大了以后，那他就 被请进宫哈，来做大卫的这个贴身的这个护士。
这个亚比撒就是在大卫年纪大了之后，他被请入宫里面做大卫的贴身护士。
那他也是一个龙套的角色，我们几乎没有听到他讲什么话，没有看到他做什么事情。
他也是一个龙套的角色，我们没看到他讲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情。
那我们看到他的时候都是从别的男人的角度来看他。
我们看到他的时候都是从其他人的角度来讲他。
譬如说我们知道后来那个所罗门就是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二章那里，就是亚比撒出现的这个经文里面后来在这种王位的夺权斗争里面三个男人都跟有两个男人都跟亚比撒有关系的。
我们看到他这个角色呢，只是在后面他从所罗门王他争夺王位的时候提到有两个人物跟他有关系。
一个是亚多尼亚，
一个是亚多尼亚，
他知道他王位没有希望了，所以他就希望求所罗门把这个亚比撒是给他为妻，让他好过一点。
当他自己知道没办法夺到王位，他就求这个所罗门王把这个亚比撒赐给他。
所以对这个亚多尼来讲，那他如果得到他的话，他就得到，他就多少能够得到一些精神的安慰。
所以对这个亚多尼来讲，如果他能够得到这个人，他多少精神上会得到。
但是对所罗门来讲，他是一个王位的象征。
但对所罗门王来讲，这个是一个王位的象征。
因为他毕竟是在大卫晚年的时候跟他 同房的，虽然没有发生过什么性关系，可是毕竟是跟他同房的。
因为他尽管没有跟大卫发生性关系，他是在大卫年纪大的时候跟他同房的。
然后还有一个别示巴，
另一个就是这个别示巴。
我们在这段故事里面，那个别示巴的角色就又不一样了。
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别示巴的角色是不一样。
那对别示巴来讲，这个亚比撒好像是 过去自己年轻的时候的一个缩影。
别示巴来讲，就是他年轻时候的一个缩影。
那本来大卫 看到他的时候，就正好看像他，像他那个时候，大卫刚开始看到他的时候，就正好像亚比撒这个时候年轻貌美。
当大卫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学似这个亚比撒这样年轻貌美。
所以亚比撒在这个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二章这里都是从别人的眼光来看他，从亚多尼亚、从所罗门、从拔示巴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关于这个亚比撒呢，在王上一二章里面都看到从这个王的眼光里面来描述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可是他自己本身从来没有我们从来不晓得他心里面怎么想，他有什么想法，他有什么思想，他有想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没有。
但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他这个人的心里怎样想的，他的思想是怎样。
所以这是一个龙套的角色。
所以这个就是龙套的角色。
Okay. 那这一段撒母耳记上下这段故事非常的有很有意思的。
所以撒母耳记上下都是很有意思的故事。
你如果把那个拔示巴跟亚比该做一个对比的话，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
你如果将这个拔示巴跟亚比该比较一下，你都很有兴趣的对比。
那个拔示巴他是很，他的丈夫是一个好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 战士哈。
拔示巴他的丈夫是一个好好的战士。
那亚比该的丈夫是一个愚顽的人，一个坏蛋哈。
亚比该的丈夫就是一个坏蛋，很坏的人。
那他们两个都跟大卫都后来都有感情上的关系。
他两个人后来都跟大卫有感情上的关系。
但是拔示巴他就没有去救，没有办法救他的丈夫。
但是拔示巴就没办法去救他丈夫。
可是亚比该却是借着他的聪明智慧救了他的丈夫。
但是亚比该藉着他的聪明智慧救了他的丈夫。
然后拔示巴他是跟大卫发生奸淫的关系。
拔示巴跟大卫发生奸淫的关系。
但是亚比该并没有跟大卫有奸淫的关系，虽然可能有那种机会，在他们见面的时候可能有那种机会，可是他没有去犯奸淫。
亚比该呢，他可能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卫发生关系，但是他没有跟大卫发生到奸淫的关系。
然后拔示巴大卫因为拔示巴这个女人的缘故就犯了谋杀的罪。
大卫因为拔示巴的缘故犯了这个谋杀的罪。
但是大卫因为亚比该这个女人却没有去 杀死他的先生拿巴，就是因为亚比该的缘故拦阻了他去杀死他的丈夫拿巴。
大卫因为亚比该的缘故就没有去杀这个拿巴。
所以这个亚比该跟别示巴在这段故事里面也是一个所谓的 mirror image， 就是好像一面镜子一样把不同的面照出来。
所以他们这两个人呢，在圣经里面好像一个镜子一样把这些人物照出来。
OK， 所以我们就是讲到主角、配角跟龙套这三方面。
所以我们提到主角、配角、龙套这三方面。
然后同一个人物第四点就是说，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情况底下可以有不同，用不同的类型来出现。
第四点讲到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不同的类型出现。
如果我们把撒母耳记跟列王记这整个故事连起来看的话，最主要的角色是谁？
如果我们看撒母耳下和列王记上呢，我们看到这个最主要的角色是谁呢？
应该是谁？
应该是谁？
大卫，对不对？最主要是大卫啊。
最主要是大卫。
但是大卫在有一些地方他并不是譬如说在列王记上那里他变成一个老了以后行动各方面都受别人支配的，他变成一个龙套或者是配角的角色。
當在列王記上那裡提到大衛的時候，因為他年紀大了，他就變成是受人支配，好像一個配角或者龍套的角色。
然後那個拔示巴呢，他在撒母耳記下十一章十二章那裡他是龍套的角色，可是到了列王記上一章二章那裡變成一個主角。
而拔示巴呢，在撒母耳記下呢，他是一個龍套的角色，但到了列王記上呢，他成了一個主角。
在這裡我們看到拔示巴，他為了替他的所罗门争取到那个王位，他就想了很多的事情，而且做了很多关键性的事情。
拔示巴在那个时候为他的仔所罗门，为了要使他能够夺到那个王位，他做了很多事。
为了巩固他儿子所罗门的王位，他就是做了一些很主动的去做了一些事情。
为了巩固所罗门的王位，他很主动去做了一些事。
比如说我们看列王记上的第二章的十六节跟二十节。
比如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二章
十六节跟二十节，这里讲到这种拔示巴他的表现。
十六节，
《列王记上》第二章的十六节这里是讲到亚多尼亚刚刚我们提到亚多尼亚，因为这个事情他后来就被所罗门杀了这个亚多尼亚他就想去求那个求那个亚比该希望能够把亚比该赐给他。他在这里怎么说呢？他说亚多尼亚第十五节亚多尼亚说，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以色列众民也都仰望我做王，不料国反归了我兄弟，因他得国是出乎耶和华，他已经顺从神的旨意了。可是他还有一件事情，十六节说，现在我有一件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
在第二章十五节都讲到这个亚多尼亚他说呢，你知道国位原是归我的，以色列众人都仰望我作王，不料国位反给了我弟兄，因为他得国是出乎耶和华，所以他这个时候已经顺服了耶和华。但是十六节那里说呢，我现在我有一件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迟。
Okay， 然后他所要求的小事就是希望所罗门将苏念的女子亚比撒视他为妻，这第十七节讲的。
第十七节讲的，求所罗门王将苏念的女赐给我为妻。
然后我们看到拔示巴当他实际上去见所罗门王的时候，我们看他怎么说。在第二十节
二十节那里，当他去见所罗门王的时候，这个拔示巴怎么说呢？
他怎么说呢？拔示巴说，我有一件小事求你，求望你不要推迟。
他说我有一件小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迟。
这两个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这两个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仔细看好像是一样，但是有一个小地方不一样。
有一个小地方不一样，这两句
有没有看出来？
有没有看出来？
对，他说亚多尼亚跟他讲的是，我有一件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迟。可是拔示巴怎么跟所罗门说呢？他说，我有一件小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迟，做了一个小字。 OK，
十六节他说是我有一件事求你，二十节呢他加了一个小字，有件小事求你。
然后我们再比较一下十七节跟二十一节
我们再来比较十七节和二十一节。
十七节那个亚多尼亚怎么对亚多尼亚跟拔示巴说，求你请所罗门王将苏念的女子亚比撒视我为妻，因他必不推迟你。
十七节讲这个亚多尼亚对拔示巴讲，请你求所罗门王将苏念的女儿亚比撒赐给我为妻，因为他必不推迟你。
二十一节，拔示巴实际上向所罗门说什么呢？说求你将苏念的女子亚比撒赐给你哥哥亚多尼亚为妻。
廿一节嗰度讲咧，就系求你将苏念嘅女儿亚比撒赐俾你哥哥为妻。
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啦，多了一个哥哥，那个没有什么差别，中文看不出来。但是你看英文，如果你有英文翻译的话，请你看英文
廿一节嗰度咧多咗一个哥哥，但系咧中文可能睇唔出，但系英文翻译你可以睇得好清楚。
十七节，那里他说so he continued, please ask King Solomon, he will not refuse you to give me Abishag the Shunammite as my wife. To give me Abishag, 这是一个受词，亚比撒是一个受词。但是二十一节呢，那个亚比撒变成主词 ，let Abishag the Shunammite be given。In marriage to your brother Adonijah. OK， 从那个受词变成主词，一个是把亚比撒给他，一个是让亚比撒能够给所罗门，所以就把亚比撒凸显出来。
为了突出这个阿比萨，他在17节和21节那里呢提到阿比萨的时候，一个是宾语的一个受词，21节呢就变成一个主语。
那这两个小小的地方哈、哦，就是让我们看见说哈、哦，拔示巴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说别人告诉我什么做我就做什么，别人我听到什么就说什么，他开始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一些意见，然后他在一些用他的言语、用他的行动哈、哦、来 manipulate， 来掌握那种情况。
从呢度可以睇到，拔示巴就唔再系一个配角、龙角，佢系。不是人家嗌佢点做，佢就点做嘢。佢用佢自己嘅智慧嚟做。
那圣经学者哈、啊，对这两个地方的解释哈 啊意见不太一样。我也没有办法啊，给你们一个很肯定的结论。但是能够说的就是说，这个拔示巴哈、啊，他已经有自己的想法。那本来是他希望所罗门让，也许所罗门觉得说这件事情是很大的事情。可是他说求你一件小事，就是好像要把它凸显出来哈，让所罗门能够有更大的反应，我们不晓得
关于这一点呢，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我都没办法给你很清楚的结论。他这里提到这个这个人呢好像一个配角，但是一件小事，他在所罗门王里面呢就把他缩小一点来讲。
然后他为什么把这个亚比萨、哦、特别凸显出来，我们不晓得，也许他里面有一种酸酸的感觉，然后要所罗门特别注意到亚比萨这个女人还是怎么样，我们不晓得。
他是不是因为想要强调这个亚比萨，要强调他什么东西，使他受到所罗门王的注重等等，我们都不太清楚。
各位我们可以一起想一想、哦、如果你有很好的解释的话，我也希望能够听到你们这个解释，为什么拔示巴在这里特别这个话哈，稍微晚，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如果达到一个目的哈，我们就说某某人跟我怎么说，但是我们当我们说某某人说的时候，我们说出去的时候跟某某人说的又不一样，所以很多这种 gossip 哈，很多这种闲言闲语哈，传到后来就越来越不像话了哈，那在人的心里面造成的也不同的结果。
各位如果有什么看法呢，我希望你能够同我讲下，在这个地方拔示巴为什么会强调这个亚比萨是不是好像我们讲人的闲话这样越传，就要加点强调在那里，使这个闲话变了样。
OK， 所以我们我们就看到说哈、哦，我们如果了解这个不同的圣经的人物的类型的话，我们读这些人物的时候也有不同的读法。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我们了解到圣经人物的类型的时候，我们读到他们的故事呢，就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读到这个主角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个人格怎么去发展的。
我们读到主角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到他的这个人物是怎样去发展。
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去发出各种不同的问题来想，他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挖掘他这个人的特性。
但是如果是配角的话，那圣经里面只告诉我们一方，给我们呈现一面，那我们就不需要问那些问题，因为我们问的话也得不到什么答案，而且我们即使问那些问题对我们了解圣经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但如果读到配角的时候，因为圣经只是给了我们某一方面的介绍，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追求他其他方面的对其他方面有了解，也都得不到答案。
那龙套的话更不用说了哈。
龙套的话就更加不用说。
那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在人生的舞台上面，我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
哥林多前书14:9说，我们好像一台戏要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哥林多前书那里讲到我们好像一台戏是演给世人看的。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有龙套的角色，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有龙套的角色，
好像不是太重要，
好像不是很重要。
Okay， 也许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你的人生好像是一个龙套一样，我不是那么重要。
也许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人生好像龙套一样，不是很重要。
但是事实上我们人格是可以发展的，
但我们知道我们的人格是可以发展。
我们有时候可能觉得我只是一个配角，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只是一个配角。
有的人他的因为也许从过去受到一些伤害，所以他生命里面有一些弱点，所以有人看到他的时候就是说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就是反正他想的想法都是那么消极啊，他做事情都是那么做的，就是他表现出来的只是一个 一个某一面的一种特质而已，没有完全的发展出他的人格。
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受过伤害，所以他表现出来的就好像很片面的，好像很软弱。有些人呢就会只是看到他这一个方面，就会觉得给他拿一个结论，他就是这样的人，这么软弱的人。
但圣经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主角。
但是圣经讲给我们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主角。
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非常有价值，都非常的尊贵。
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光里面都是非常的荣耀，非常的尊贵。
我们里面都有很多很多这种人格发展的这种潜能。
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这个人格发展的这种潜能。
因为圣经里面需要我们在人生的舞台上面能够演好我们的角色。
因为圣经里面提到希望我们在人生的舞台上演。
我们有时候会失败，
有时我们会失败，
像圣经里面很多角色不管再多好的角色也都有他失败的一面。
好像圣经里面所讲很多的主角 不论他们多好，他都有失败的时候。
但是我们不用害怕，
但我们不需要害怕，
我们可以不断不断的发展，让神我们可以发展出一种多彩多姿的我们的人生 来荣耀神。
我们不用害怕，我们可以让神来使我们不断发展成为多彩多姿的一个人生的角色来荣耀神。
所以我今天只是想到这个地方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刻画人物的技巧 我想在明天后天都要讲到这些直接刻画人物的技巧。
今天我就只提到这些，明天后天我们会讲一下怎样刻画人物的技巧。
我希望我盼望各位回去能够花一点时间去看看圣经，然后我只给你们一个名字你们回去再仔细的看看到底圣经怎么刻画它。
希望大家回去好好读一下圣经，我这里只提到个名字，你回去读一下，看看这人物的描述。
然后在最后一天，如果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的话，我盼望我们自己用我们在这两天所学的这种刻画人物的技巧去分析圣经里面的人物。
最后一天，如果我们还有时间呢，希望大家能够用这几天我们所学的这些技巧去自己去分析一下圣经里面的人物。
我们希望各位能够去读读那个路德记，然后去看看他路德记里面有多少人物的类型，然后用什么技巧来刻画路德记里面的那些人物。
希望大家到时能够读一下路德记看看那里提到什么多少的人物，什么角色怎样用到这些技巧来描述他们。
在最后一章的讲义里面我提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大卫的家庭生活跟路德记中的人物特别是路德记盼望你们这两天里面能够先把它分析，这样来听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学得更多。
特别最后一日在讲义最后一页都有提到亚伯拉罕信心、大卫的生活，特别是这个路德记中的人物，希望大家去读一下。
好，很抱歉我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因为刚刚迟开始，所以我就迟一点结束，我是很所思的。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啊，我们今天所讲的还是相当的有限。
主，我们今天所讲的是非常的有限。
求主你在未来的两三天里面，你更多的启发我们。
求你在未来两三天更多的启发我们。
也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自己在练读经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感受到你的灵感。
特别求你在我们自己读经的时候能够看到你的慈悲的灵感。
主，让我们在这剩下的这三堂里面真正能够 一同来学习。
求你使我们在最后这三堂里面能够一同来学习。
我祈求我盼望我们透过这几堂的讲座，我们回去更能够知道怎么样来用一种更新颖的方式来读圣经。
我祈求通过这几天的学习，我们将来回去能够用不同的方式来知道怎么去研读圣经，
让我们也能够更宝贵宝贝这一本圣经，
让我们更加去宝贝这个圣经，
愿你用更大的热情来读你的话语，
愿你用更大的热情来读你的话语。
求主继续带领我们，
求主继续带领我们，
这样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
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谢谢各位。